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圣宠、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复活期第五主日，弥撒的主题是耶稣升天的预告。在基督离开人世之前，他告诉门徒，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经过他才能到达天父的国度。他是道路，只有他能够带领我们回到天父那里。他是真理，他从父那里来，又充满圣神的真理。只有他能够启示我们人生在世的真正意义。他是生命，借着十字架上的牺牲，又经由复活，让我们对永生怀着希望。现在，让我们向主耶稣基督忏悔我们在生活中的一切缺失，并在生活中时时渴望接受他的带领。天主，你拯救了我们，又收留我们为义子，求你仁慈的垂顾你所钟爱的子女们，使所有信仰基督的人都能获得真正的自由，继承天主永恒的产业。以上所求是靠着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告诉我们，初期教会为了使宗徒们能够专心的祈祷和从事传扬天国福音的工作，于是宗徒们召集了门徒会议，拣选了七位好声望又充满圣神的人，并派遣他们管理教会的事务。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，要发挥个人的才能，使基督的教会蓬勃发展，来光荣天主的圣名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宗徒大事录。那时候，门徒日渐增多，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抱怨希伯来人，因为他们在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于是十二位宗徒召集众门徒说，让我们放弃传扬天主圣道的工作，而管理饮食是不相宜的。所以弟兄们，请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位有好声望而且充满圣神和智慧的人， 派他们担任这项职务。至于我们，我们要专心于祈祷和从事宣讲的工作。这番话得到全体的悦服，就选出了德范，一位充满信德和圣神的人，还有腓力、普洛哥洛、尼加诺尔、提梦、帕尔莫纳，以及皈依犹太教的安提约基人尼和，请他们站在宗徒面前。宗徒们祈祷以后，就给他们副手。天主的道渐渐传开了，门徒的数目在耶路撒冷大为增加，连许多司祭也接受了信仰。
上主，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，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，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。上主，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，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，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。依然请向上主真挚的人理当赞美上主，请你们弹琴称谢上主，弹奏诗弦请歌颂上主。上主，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，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，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。因为上主的话真是，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可靠，他爱护真理和公义，他的慈爱弥漫大地。上主，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，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，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。因为主的全是敬畏他的人，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，他为求他们免于死亡，在饥荒中养活他们。上主，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，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，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。
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里，圣伯铎告诉我们，信友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就如同婴儿与母亲、建筑物与基石，关系是何等的密切。因为基督是基督奥体的头，我们都是基督奥体的肢体。信友圣洁的生活，只有和基督结合才能增进发展。让我们将自己圣洁的生活作为馨香的祭品，借着基督奉献给天主圣父。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伯铎前书。亲爱的诸位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他是活石，虽然人们摒弃了他，但是天主却拣选了他，珍视他。你们也像活石，用来建造一座属神的殿宇，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，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蒙天主悦纳的属神的祭品。因为经上记载，看呢，我要在西庸安放一块精选的宝贵的基石，信赖他的人绝不会蒙羞。所以基督对你们信主的人来说是一种荣幸，但是对那不信的人来说，他就是工人所摒弃的石头，现在却成了屋角的基石。同时它也是一块绊脚石和一块使人跌倒的磐石。他们跌倒了是一位不幸从真道，他们这样的下场是预定了的。然而你们却是特选的种族，王家的司祭，圣洁的国民，属于主的子民，为使你们宣扬他的伟大作为， 是他照叫了你们出离黑暗，进入他奇妙的光明中。
今天圣若望告诉我们，宗徒们因着耶稣明白地说要离开他们，心里就十分不安。于是耶稣就更明白地说，离开他们的目的是为给他们预备地方，并且还要来接他们一同前往。希望聆听这段福音之后，能增强我们的信德，坚固我们追随主基督的脚步，全心信赖天父，全心信靠主基督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段福音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，你们不要心里烦乱，你们要信赖天主，也要信赖我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去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，要不然我早就告诉你们了。我去给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好使我在哪里，你们也在哪里。我去的地方，你们知道那条路。多默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除非经过我，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必然认识我父。现在你们已经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了。腓力对他说，主啊，请把父显示给我们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耶稣回答说，腓力，我和你们在一起这么长久了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谁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，请把父显示给我们呢？你不信我在父内，父在我内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我自己说的，而是住在我内的父，做他自己的事。你们要相信我，我在父内，父也在我内，不然也要因我所做的事而相信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信我的人，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，而且要做比这些事更大的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复活节第五主日，我们以添加与道路为主题来分享今天的福音。有一首西洋流行歌曲叫做《黄诗经》，这首歌曾经流行一段时间，而且呢打动了许多人心，为这首歌词一同觉出一种的同情跟喜乐的眼泪。这是一首抒情的歌曲，它描述一个犯了罪的孩子期满出狱，他很渴望回家，但是呢又担心家里的人不会接纳他，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回家，信里告诉父母说他将坐火车在某一天会经过自己的家乡。在车窗上面呢，他可以遥望到家里那个门前的一个大桑树。如果家里的人欢迎他回家，请在那个大树上面呢挂一条黄诗经。如果没有黄诗经，他将随着车子往前流浪，因为他无缘下车踏上回家的路。那天到了，这期盼回家的浪子怀着揣测不安的那种心情，随着车轮在转动，心跳是越来越快，越接近家门那紧张的气氛越浓。他但是不能够不张开眼睛看外面，汽笛响了，预告说要到站了。他睁着含泪的眼睛跟不安的心看到了树，他激动地松了口气，抹了一下夺眶而出的泪水。他看到了黄诗经， 不是一条黄丝巾，而是整束的黄丝巾。家乡的人都伸手欢迎他回来，所以在树上挂满的黄丝巾。这首歌流行到现在，让黄丝巾、黄丝带演变成为现在欢迎的标志、祝福的标志，不时还被人在不同的场合在引用着。那我们看《路加福音》第十四章，耶稣向门徒说：“在我父家里有很多居住的地方，我离开你们是为了你们预备地方。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以后，我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”这段话是耶稣受难以前向门徒说的临别赠言。门徒听耶稣要离开他们，自然心中难免会难过不安。耶稣为了安慰他们呢，为了使他们明白自己离开的目的，这段话是不能按字面来解释，说在天主那里有很多住的地方，耶稣去为他们订房间，然后再来接他们去住。耶稣这段话的含义是，天父是全人类的天父，凡信爱他的人都要到父那里去，共享永远的福乐。耶稣回到父那里，是为了要同父在一起，派遣圣神到人世间来指导教会，来圣化人的心灵，然后引导人归过劝善，信守天主的圣言，来奔赴天父的路。待人走完人世间路以后去世了，耶稣会再接人到天主台前共享天国的福乐。所以耶稣曾经向门徒说，你们知道我去的地方和往哪里去的路。他这样说就是因为他曾经跟他们说过，他离开他们回到父那里去，也向他们说过，只有事情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入天国，才能够到达父的台前。可惜的是，中途们把耶稣这些话都忘了，所以多么中途才会说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会知道哪条路呢？耶稣看到中途们还有迷惑的地方，就回答他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除非经过我，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。这是耶稣把往父那里去的，以及他是通过父那里去的道路，又再说了一遍，让我们明白，我们的原祖父母犯了背叛天主罪以后，人类通往天主的路就被罪恶塞了。是耶稣基督以天主子的尊贵身份降生成人，带人赎罪，成为使人成为天主的儿女，才把这条路呢打通，而且呢还带领我们往父那里去。但是要追随他的人必须按照他的指示去善度信仰的生活，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天主，信奉天主的道理，守天主的诫命。这道理跟诫命耶稣都告诉我们，并且呢为了帮助我们信守这个信德，能够信心能够诚恳，能够坚定，他为我们立了七件圣事，让我们按步的去进修，增加我们灵性的生活跟生命的活力，克服精神生活上所遭遇的困难，这样就能够善度信仰的生活。耶稣说他是真理，因为他讲出生命的秘密，宇宙的奥运。他告诉我们什么是丰富的生命，父母应该对待子女，子女应该怎么样对待父母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朋友，甚至怎么样对待仇人。他明白的提示一切人的人际的关系啊，要建立在爱跟宽恕中间，所以他常提示人要相亲相爱。那么他自己呢，更以他是良善心间做自己的羞耻的原则，所以他讲出真理， 但是他也活出真理，所以他就是真理。诗主编的作者，没有道路不能行走，没有真理不能认识，没有生命不能生活。耶稣是我们单行的道路，单信的真理，单盼望的生命。耶稣是差不了的道路，错不了的真理，永远的生命。耶稣是最真的道路，最高的真理，真正的幸福，自由生命。我们走耶稣的道路，自然认识真理，真理会教我们，会救我们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这段话呢，为耶稣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做最完美的评述。耶稣告诉宗徒的话是安慰，更是希望。他提示是回天家的路，这条路该怎么走呢？由谁来领导呢？多么宗徒的提出疑问，耶稣借着回答多么的话，让我们了解信耶稣得永生的真理。我们向往人生终点是天家，那么要通过他才能到这个家，是温暖的栖息所，这是爱的摇篮。所以当我们人心彷徨无依的时候，在孤独流浪的时候，多么渴望回到家中，得到亲人的慰藉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家在天上。一位神父在主日弥撒中呢，他讲道理说，他引用的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，一个驻守在冰雪那个苏联的德国军人，几乎已经没办法忍受那种艰苦的日子。幸好他们有规定说，一年以后就可以回家度假，用这个是希望让他们支撑着，帮助他们度过种种的困难。休假日子来了，火车上挤满了要返乡度假的人，但是缺水缺粮食，没有舒展的空间。但是回家的喜乐呢，使这些痛苦都变成不是那么难以忍受的。我们在生活里面终极的就是意义，就是要回家，回天父的家。这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啊，回天父的家的喜乐，帮助我们去忍受克服人世间许多的困难跟痛苦。因为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生活中有希望，我们有一个喜乐幸福的家可以回去。回家当然首先要看到我们的天父啊，因此腓立中途向耶稣请求，请把父显示给我们。耶稣说，谁看见了我，就看见了父。在基督身上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天父，我们体验到了基督跟我们同在。在我们生命里面本来就有了基督，在教会聚会中间有基督，在圣经里面有基督，连在最小的兄弟姐妹身上也有基督。因为耶稣这样说，你对我最小兄弟姐妹所做的，就是对我做的。那么同样的道理，我们闭上眼睛进入内心的深处的时候，天主就在那里。当我们仰望天空的时候，天主也在那里。当我们细心看这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看到天主在那里向我们招手。有一首赞美诗是我们经常吟唱的，天主住在我的心中。歌词是，天主住在我心中，与我合为一体，借着圣旨赐予我欢乐满心。基督住在我心中，我一无所惧，他是神的唯一子，与我何等亲密。信有已被主祝圣，你们可曾料到这伟大的奥秘，神居住在我心中。因为旋律很轻快，歌词又浅见明白，所以是一首很受欢迎的圣歌。它激发我们想到天主基督就住在我们心里面。那我们张开我们的眼睛，放开我们的胸怀，去感受基督的临在，去触摸上主的临在。在基督身上，我们会接触到天主，因为他们原是一体的。我们要用心去感受。在民间 流行一句儒家思想的话说，静如在，沉之灵，是信仰的一种准则。也就是说，敬神要像神就在我们面前，所以要真诚的去敬拜才会灵验。其实静如在，沉之灵，也可以看作我们培养信德的基础。用沉静的心祈祷，去深入内心的反省，去体验天主住在心中那种天主基督临在的感觉。心沉会让人思想集中，内心就会宁静，容易感受到神的临在。所以要学耶稣那种冷静。大家想一想耶稣当时的处境，法利赛人故意扭曲他的话，想尽办法要打击他，他的门徒对他了解又不够，也给他带来的心烦意乱。犹大师背叛他，伯多禄否认他，死亡逼近他，但是耶稣却能不顾这一切的心烦意乱，而能够平心静气的怀着信心告诉门徒说，你们心里不要烦乱，你们要信赖天主，也要信赖我。耶稣忍受自己的苦恼，给别人安慰、希望和依靠。所以我们要用真诚敬爱的心信赖他，有未来，在未来他引导我们回到天家去享受天国的慈爱。在西班牙一个小镇上，有一天早上，乔治跟他的小儿子贝克发生了极为严重的争吵。稍后乔治回到家里说呢，他发现贝克的房间已经空了，这个孩子啊离家出走。乔治在后悔中回过神来，反省了一阵子以后，明白孩子对他是多么重要，于是他真心的想从头来过。乔治到镇上大家所熟悉一家杂货店，在那里贴了一个大纸报，上面写着，贝克回家吧，明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。第二天早上，贝克到走到杂货店的时候，发现那里站着七个同样叫贝克的逃家孩子，他们都希望当天这张海报的人是他的爸爸，正准备双手迎接他们回家。这次报告告诉我们，离家孩子渴望回家，这跟黄世金的故事一样。其实我们不都是那渴望回天家的孩子吗？我们分享到这里，谢谢。
主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除非经过他，不能到父那里去。基督也告诉我们不要烦乱，要信赖人子的天父，也要信靠他。我们祈求天父赏赐我们坚强的信德，全心信靠上主，回想他照教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那时刻。我们的生活因为有信仰做基础，我们从信仰中得到了内心的平安跟喜乐。让我们把这种亲身的体验传报给还不认识主基督的人。主内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的恩宠时时与我们同在。